你从来没有想过，人家创业是人家喜欢，人家高中就去搞，人家玩儿。那你是不是你想要的？你而且人家已经赚过钱了，已经把硅谷都建设从一个渔村建设成这样的一个科技中心了。那你去，你不给人擦鞋打工，你还有什么机会呢？生存的时候，生命选择繁衍；环境不适宜生存的时候，生命选择永生嘛。这就是那个超体的那个超体的那个片段。你看，像以后这个地球的趋势，就是这些海岛国家，这些环境特别好的这些国家，什么雪山呀、海岛啊，这些漂亮的环境好的地方的人民，就生活得比较欢乐、快乐、自由、开心。一些，然后大家就繁衍，就交配，包括动物也是，这边的动物。
环境不好的都是搞元宇宙。
对，环境不好的都环境不好的都被关到什么大楼里面，然后在家里待着，蜗居点个外卖，然后进虚拟世界。头上戴个 VR，然后在虚拟世界里面生存。比如说压力大的年轻人也交配权也没有，交配的时间也没有，慢慢的就选择永生了嘛，就在虚拟世界里永生，就不会再去繁衍了，因为它的环境实在是太恶劣了，没法繁衍后代。所以就不同的生命，不同的位置的生命会选择一种适宜自己的方式去繁衍下去，或者去传递下去。但是环境好的地方就继续交配繁殖，环境不好的就数字永生，就上传意识。
哪个好哪个
没有不好，它只是适应自己生活的一个生存方式嘛。那比如说你要是出生在一个数码世界，现在的这些大城市里的，比如说纽约，比如说芝加哥的一个，比如说纽约吧，我就记得纽约的，比如说你一个穷人区里面，你在那个地方长大，你要么就是成为这个写字楼里面的一个白领，像黑客帝国一样就成为数码世界里面的人了，要么你就是不断的往出逃到海岛，享受这个海岛人生，那就变成两种不同的人生了。
对呀，上下班每天不得四五个小时，
对对对，
在路上就得4-5个小时。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
啊，那种生活我一天我都接受不了。
是啊，
我在这儿，我楼上睡觉，楼下上班。
对、
啊，
每天没有时间概念嘛，随便玩。
对
对
对
对,
对，就把时间每天那个要是3-5个小时浪费在路上，我就接受不了。
嗯，是、啊。
不管干点啥，哪怕睡觉都没得好。
对
对。
对，就是说你会最终会选择适应你喜欢的生活。那有的人就是喜欢上班，或者是干活，或者是这个996，或者是他也没想过别的生命存在的方式。那对他来说，别的生命存在的方式就是一个故事嘛，对吧？
嗯，
就我们的这种生命拍下来，在他的世界里的呈现就只是一个 YouTube 的频道，或者是一个抖音的一个频道，就只是一个元宇宙。
嗯，
那对我们来说是我们的现实生活，对他来说就只是一个别人的故事罢了。所以就那天我就悟到，就我那天不是在芭提雅的时候，晚上跟朋友嗨了一晚上，早上起来然后跳到泳池里，一下子就感觉回到了那个当年我小时候看的那个电影，就是冰岛里面的那个，他们不是蒸桑拿，蒸完桑拿之后，然后那个树叶拍什么身体，然后跳到这个冰冷的海水里面，就那种感觉，一下子我就感觉去了那个元宇宙里面去了。那只是小时候我看到电视里面拍别人，等长大有一天我自己体验的时候，我就哦，原来人家是这么生活的，原来我以前在钢筋水泥土大楼里面长大，只是我的这个世界，并不是别人的世界，你知道吗？
对对对。
哎，所以在最后就是所有的世界就连起来了。
其实你选择哪一个什么元宇宙，还是靠你自己的意识和你自己的决定
啊。对，
我有很多朋友圈里的朋友都说，哎呀，好羡慕豆妹，怎么一直在国外玩。其实像斯里兰卡呀、尼泊尔这种地方，你生活成本还没有上海贵。
不是，他是这样的，他的
肯定没有上海贵。
他是这样的，所有打工人的认知里面呢， 就是我普遍我这条线见过的，我这条元宇宙里面成长过来见过的打工人，一般就是要么是盲目的崇拜北上广，盲目的崇拜财富，盲目的崇拜权力，就被洗脑了，就是他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自己想要的，或者是盲目的崇拜什么美国，美国的教育，美国的大学，美国的医疗，又被美国的民主自由和好莱坞给洗脑了，然后又去到了美国的纽约什么芝加哥，然后又不满意，又要在美国成为什么金融领域的 CFA 呀，什么会计呀，律师事务所呀，要成为有钱人，然后在硅谷要成为什么创业精英啊，又被硅谷的这个扎克伯格呀，马斯克呀，什么早年的比尔盖茨又给洗脑了。你从来没有想过人家创业是人家喜欢，人家高中就去搞，人家玩，那你是不是你想要的？你而且人家已经赚过钱了，已经把硅谷都建设从一个渔村建设成这样的一个科技中心了，那你去你不给人擦鞋打工，你还有什么机会呢？你应该去追求你向往的生活。所以实际上这些人，我普遍的观察就是，我以前的这些打工的同事，他们的经济实力完全是可以去什么非洲啊、海岛啊、雪山呀、欧洲啊，全世界就可以探索的有很多，但是从来没有想过，他只是想要创业更赚更多的钱，或者是追求更大的财富、更大的房子、更大的车，他一生就在这个里面打转，所以他是永远没有机会去看到别人的世界的，你知道吧？所以实际上世界一直都在，就是别的元宇宙一直都在，而且一直都在欣欣向荣，只是你不愿意去看。就你把自己的眼睛蒙起来，就盯着自己脚下的这个土地，是实际上就跟在这个
我在那个是 Twitter 上还是油管上看到一个姚谦多嘛，那个小伙儿，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已经不是小伙了，都40岁了。他在美国也待过，他在美国待了6-7年，白人女的都不愿意理他，
对，
尤其是在沿海地区，反正内陆地区的白人女的
还好。
他之前说过有个胖乎乎的女的看上他了，但是他后来也没发展。他说他去了乌克兰，去了东欧，发现他在美国6-7年白耽误了，
是耽误了。
他说那个地方就是女的都对他很热情。他说乌克兰的男人都被惯坏了，因为男的爽嘛。男的就二郎腿一翘，什么都不干，在家里边当大爷。但他去了，他说中国人又勤劳又照顾女的，是吧？他就
抢手
非常受欢迎。
这也是，就是我在美国之前，我就看美国，别说美国的什么白人女的被惯坏了，美国的亚洲女的过去都是捞金的，全部都是超级猎手、淘金手。比如说硅谷的女的，他妈的就根本就盯着就是最有钱的，就是什么创业的老板啊，或者是什么小企业家，过去就是去钓大鱼去的，因为他的这个环境太恶劣了，他不适于繁衍。
我感觉这个跟打游戏的那个服务器也很像。
对，
有的服务
器，那服务
器
都挤满了，
挤满了，
一个新的嘛。对，你去一个新的服务器打一个新号，然后去谈一个学生时代的恋爱，那不香吗？找一个学生妹，比如说以后我旅游，那我跟豆妹旅游，那就是我旅游之后豆妹你自己玩去吧，我要去当地跟当地的小姑娘谈恋爱，了解一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是吧？
那个姚千多他是40岁了嘛，和我一样，我也40岁，他说他20多岁小姑娘都挺喜欢他，
是
吧？他说在美国几乎不太可能，而且他说美国的婚姻法是非常保护女性的，
对，
有点过度了，
对。
就是你和他离婚的话，基本上你就得
倾
男的
倾家荡产
了。
这个你刚刚说的这个，
他说那个在乌克兰就不这样嘛，乌克兰就是那个比较平等，你之前婚姻财产无论是车还是房，离婚了还都是你的，
美国那边很搞笑，就是在纽约那边有很多淘金女，在洛杉矶那边也一样的，就这些女的就嫁给那个男的之后呢，就是赶紧要结婚，催着结婚，然后把这个什么绿卡、公民卡一拿，然后结完了婚之后，然后就开始让这个激自己的丈夫，让自己的丈夫打自己，然后一激丈夫呢，他就通过录音啊或者视频一录，然后就立马就向法院就找律师，然后就说我会丈夫家暴我，然后
他前妻。
对，然后立马离婚，离婚了之后，这个丈夫每个月还得给他抚养费啊什么的，然后一波就把这个男的清零了，你知道吗？所以他有很多这样顶级的女猎手在美国，你知道吗？
你去过美国，你在美国待过，他说，在美国就是你都不敢大声和女的吵架，警察来了，不问青红皂白，不管谁的错，先把你抓起来，是吧？
所以就是说一个，就是说你现在看就传统的为什么最近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现在慢慢爆发了，就是因为传统的这种民主自由的叙事已经走不下去了，就是这种已经走到头了。最早美国当年的黄金时代是比如说从东边开始南北战争啊，包括是独立战争、南北战争，然后是西部的淘金时代，就那个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之后就开始内卷了，开始内斗了，你知道吧？因为民主党跟共和党的内斗，然后种族之间的这种挑拨和内斗，然后男女之间的这种性别之间的内斗和这种陷害和这种算计，它就已经达到了一个巅峰了，就是它这种不亚于北上广的这种内斗，你知道吧？这就是一个文明走向衰败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走向，所以他们后面就开始活在元宇宙里面了，然后这些海岛啊，这些环境好的国家就开始发展起来了，机会全部都留到这些地方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哇，这一来了，你说这你一来，这些世界上这些以前所谓的在大众新闻里面洗脑说贫穷落后的这个战乱的这个毒品泛滥的地方，你一来发现都是好地方，你知道吧？哦，这猫怎么舔到自己的蛋蛋？哇，这个好爽啊，感觉。